弟兄姐妹平安。上个周末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培灵会，从约拿书我们认识到，我们所敬拜、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是赐恩典的神，是赐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再一次机会的神。我自己深受触动，因为我常常逃避神、离开神。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需要神的再一次机会，我真的需要神的再一次机会。这一次主日呢，我想再从约拿书第四章来认识这一位再赐我们一次机会的神，主题就是知与不知，知与不知。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神是赐恩典、慈爱、怜悯、不长久发怒的神，但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往往无法把这种恩典、慈爱、不长久发怒、怜悯的生命有效的、真实的活出来。今天早晨有多少人来之前又发怒了、急躁了、失去慈爱、失去恩典了呢？这样的事情常常会发生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神、有恩典的神、不发怒的神，但是我们常常失去慈爱、常常发怒、没有恩典，这样我们就活在知跟不知的困境当中，这是我们信仰的瓶颈。每一位基督徒都会活在知与不知的信仰困境当中。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对神头脑的认知、所谓的大道理真实的、有效的活在我们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小事当中，我们就成为真正知道认识神的人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成为我们生命的榜样，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行动，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使我们可以归正效法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样式。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真是有一颗谦卑的心要效法主的生命。求天父再次开启我们每一位的心灵，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爱子的生命，也把这样的生命牢牢的、深刻的刻在我们自己的心板、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生命不再一样。我们面对每一件大事小事挑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样式，把我们所真正知道的真理有效的活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言语行为当中，做成这样的圣功来荣耀你的名。我们共同的祈祷，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知道约拿书有多少个神迹吗？我在这里总结一下约拿书当中的十个神迹，以至于我们对约拿书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约拿书一共有十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就是海浪大作，约拿因为逃避神的使命，坐船前往他失去，这个船行走的时候，神就是海浪大作，以至于船都要翻了。海浪大作是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呢，当船员把约拿丢到海里之后，海就平息了，耶和华使海浪平息，所以海浪平息是第二个神迹。第三个神迹是什么？约拿落入海中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对，这是一个超自然现象，因为神安排了一条大鱼，这是第三个神迹，大鱼吞吃约拿。第四个神迹呢，约拿在大鱼肚子里面之后，对，三天以后又怎么样？出来了，活的出来了，没有被咬碎，没有被咬伤，也没有被大鱼的胃酸腐蚀，平安的出来，把它吐到陆地上，这也是一个神迹。第五个神迹是什么？在第三章，他向尼尼微大城传讲一个审判的信息，再过40天，整个大城就要倾覆了。然后尼尼微人就怎么样？悔改了，他们悔改了，这是一件神迹。其实人悔改都是神迹，说明有神。第六件神迹呢？神看见他们悔改就怎么样？赦免了。神的赦免也是神迹啊！不要以为神赦免是很自然而然的，是超自然的。第七呢？ 在第四章，约拿出了城以后要在那里看什么？看笑话，对，看后果，看审判。然后神就长出一棵蓖麻，很快很快地长出一棵蓖麻，这是一个神迹。蓖麻是神迹。第八呢？第八，蓖麻之后是什么？对，蓖麻被一条虫子咬死了，这也是个神迹。第九个神迹呢？蓖麻被虫子咬死以后发生什么事情？神就刮起一股炎热的东风，他坐在城东，东风过来就把他吹昏头了。炎热的东风是第九个神迹。那么第十个神迹暂时不告诉大家，你们可以思想一下，猜一猜第这个神迹是什么。约拿书一共有十个神迹。那么约拿进入尼尼微城，宣告一个即将来到的大审判。一向残暴残忍的尼尼微人并没有迫害杀害约拿，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反而进食披麻悔改回转恶行。三章十节这样讲，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于他们了。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于他们了。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就是后悔。神就后悔，神后悔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家思想一下，神后悔跟人的后悔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同吗？神后悔是不是意味着神会做错事情，所以过了某个时刻突然发现他做错了，后悔呀。神后悔是不是他做错事情以后不好意思难过要悔改呢？神后悔是不是说明他原来的计划不是最好？神后悔是不是意味着他不是全知的，所以他会后悔？神后悔是不是意味着神会随着人的心意而改变？是这样的吗？这是我们需要很好思想的。约拿对神后悔有什么反应？很愤怒，很不高兴，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四章。这事就是神后悔不将灾于尼尼微城。当时尼尼微人还不知道，他们在进食祷告啊，在披麻，他们不知道，因为四十天还没有到。这是经文告诉我们的，神特别的开启。约拿知道，约拿出了城就大大的不悦，甚至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好。所以你们发现约拿第一章逃避神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已经知道神会后悔不降灾，他不愿意看到神不降灾，所以就逃避神，逃往他失去。约拿知道什么呢？约拿这样讲，我知道神有恩典，神有怜悯，神不轻易发怒，神有丰盛的慈爱。但是知道神有这些美好的品格，为什么约拿还会发怒呢？神不轻易发怒，但是信神的先知为什么自己反而大大的发怒呢？而且向神发怒呢？他向神发怒的理由说，神啊，你不发怒去惩罚那些该惩罚的尼尼微人，所以我就向你发怒。这是约拿的逻辑，有没有道理啊？完全没有道理。信神的人应该有神的性情，神不发怒我们也不发怒。约拿清楚地知道，神的后悔意味着神不再审判尼尼微人，而把恩典怜悯丰盛的慈爱加给他们，这是约拿无法接受的。因为约拿不喜欢神把恩典怜悯慈爱加给他不喜欢的人，他的敌人，迫害他们的人，赐给我自己，赐给我的民族，我喜欢的人都可以，就是不能赐给我不喜欢的人，伤害我，伤害我的人，我的敌人都不行。那么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种心态？我自己蒙恩可以，我自己得福可以，我自己得怜悯可以，但是神啊，你要去祝福怜悯赐福那些我不喜欢的人，伤害我的人，我不认识的人， 那我就不喜欢了，那我就搞情绪了，那我就不安了。这样的心态我们都会有。基督徒我觉得最挑战的事情不是说我们之间会有伤害，会有议论不合，会有意见，会有冲突，我觉得这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在不合，在意见，在冲突、误解、伤害当中呢，我们不为对方祈求神的祝福跟恩典。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我们不为对方代祷，传福音一样，我们为什么不去传福音？缺乏传福音的动力，因为我们不以神的怜悯、恩典、慈爱为没信者、为未信者去祈求祷告，所以我们有这种能力、愿望、动力。改变我们这种生命、这种心态的关键是认识神的后悔到底是什么意义。神对我们那些不喜欢、不关注的人会后悔，你们发现没有？神因着尼尼微人的悔改就后悔。那么神的后悔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后悔就是他从自己的公义转向他的慈爱怜悯，从他的审判转向他的恩典，来对待那些悔改的人，这就是神的后悔。公义跟怜悯都是神的属性，在公义跟怜悯之间，神有他的权柄主权转换，我们人把握不好，神可以在他的主权当中做最平衡的调整。当他不以公义待人，以慈爱待人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称为经文当中的神的后悔。新译本翻译为神的转向，神的转向。神为什么这样做？神有权利这样做吗？神这样做会不会牺牲他的公义呢？意思是说这些人不受审判了，那么他们的罪怎么办？怎么归算呢？不是便宜他们了吗？神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如果我告诉大家神后悔的结果，神后悔的代价是他自己的受苦，是神自己的苦难付出，以至于那些不配的人，原来该受审判的人，才可以接受神的恩典、慈爱、怜悯。大家相信吗？这是神自己所受的苦难，这对我们有什么震撼影响？神后悔是他自己的代价，自己受苦的代价，等一下我还会继续讲。如果神后悔是以自己的受苦为代价，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我们对我们不喜欢的人埋怨、抱怨、指责那种态度呢？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那么神后悔与怜悯对待那些该审判的人，他并没有牺牲他的公义。最终神后悔的代价就是在永恒当中基督的十字架上的受苦跟受死，在永恒当中尼尼微人的罪恶，他们该受的审判被基督代替了。我们也一样，我们被赦免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所以不管在十字架之前还是在十字架之后，在永恒当中，当神以恩典代替审判的时候，以怜悯代替公义的时候，实际上都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公义的审判。基督承受了公义的审判，在这个审判当中，十字架当中，神与他的爱子共同的受伤，共同的受难，共同的受害，这就是神后悔、神赦免的伤害代价。神的爱子与他的父有分离，受惩罚。如果我们明白这点的话，我们应该改变我们对他人、对福音的态度跟认识。为什么我们对他人很难接纳，我们对所伤害的人很难接纳， 我们对不信福音的人很少有负担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外在的原因，因为那些人我不认识，那些人伤害过我，那些人我不喜欢，那些人等等，不是我们群体，不是我们民族的。这是约拿逃避神使命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很难接纳其他人的原因，外在的原因，因为那些人怎么怎么样，我们自己可以去填空。第二个原因是内在的原因，就是在我们自我的生命中都有一种公义感。我们为什么会比较容易议论人、指责人、批评人？一方面对方确实做错了，有他的问题，但是我们当中往往有一些人会比别人更容易去指责他人，指出他人的错误来，因为我们生命中的公义感比某些人会强，可能会比一般人会强，所以我们有这种倾向。公义感比较强的人都有完美主义的倾向，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很高的要求，自己他人不达标的时候就会很难过很痛苦，会指责，会失望，会情绪化。约拿就是一个公义型的人，他要求神以公义无条件的审判他的敌人，不能赦免他们的，神不这样做他就发怒，甚至求死。圣经中还有一位先知也向神求死，是谁？以利亚。他为神杀了450个假先知之后，他自己觉得做得很棒，发现别人都不如他，然后累趴的时候他就说，说我的命，取我的命吧。这也是一位公义型的先知。大家可以想到圣经中还有一位典型的公义型的人物吗？旧约圣经还有一位非常典型，犹太人特别尊崇的摩西。摩西也是非常典型的公义型人物，他在皇宫，法老的皇宫40年之久，出去的时候就看见怎么法老的工头欺压他的希伯来同胞，他怎么样，他公义感特别强嘛，就把那个埃及工头打死了。打死以后第二年出去又看见他们的希伯来弟兄又在吵架，他怎么样，又去调停，结果调停失败，人家不买他账，他被迫就落荒而逃，逃走了。摩西也是一位公义型的人物。你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取向吗？我们的生命有多公义吗？我们是不是公义型的人，或者我们是怜悯型的人？我们都在这两个极端的区间，公义型的或者怜悯型的。如果我们的公义性比较强的话，我们会比较喜欢条规，比较喜欢讲理，比较喜欢法则，也知道指出别人的错误。反过来，如果我们是怜悯型的，我们可能不太喜欢条规，不太喜欢条条框框，为人处事比较随和，怕冲突，以爱心为重。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生命的倾向。如果是我们公义型的，我们有一个倾向会律法主义。我们是怜悯型的，我们会有一个倾向怎么样，自由主义，比较随便随机。过分公义就会失去怜悯，变成律法主义；过分怜悯就会失去公义，变成自由主义。律法主义跟自由主义都是极端主义，都不是我们应该的生命，给自己给他人都带来伤害。我们需要平衡，公益型的需要朝怜悯型这头发展，多培养同情怜悯心；怜悯型的人需要从公益这头发展，多学习公益，多遵守律法，多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举一个要平衡的例子，热情。做服务的，做招待的，热情好不好？你去店里采购东西，服务员热情好不好？非常好。冷漠的服务员你感觉很不好。服务员热情非常好，但是服务员如果热情过头会怎么样？过头了，服务热情过头了。前两天我去店里面换车胎，我前面有两个服务员，都很热情好客，都很能讲，都很耐心，脸上带着微笑， 我们排了四五个人，前面他们服务的人呢正好也是一个话特别多的，就跟他们讲讲我这个问题我那个问题这个问题那个车，然后他们讲了半天，讲也讲不完，手续办好了还在那讲，后面就排了一长串人，我也在那排着，后来就不耐烦了，我想你不是已经完了吗，怎么还在那讲讲讲讲讲，然后那个服务员还微笑的是是是是是是。等我的车修完以后，我等着要领我的车，哎，原来在我前面啰嗦的人又跑到我那个服务员那个地方去，又是他，两个人又讲了半天。这说明什么呢？如果我们过分延伸我们的生命取向，过分热情，就会产生反效果，最终我们的优点会变成缺点，服务速度会大大的下降，后面排了一大排的人，如果那个时候换一个稍微冷一点的服务员的话，速度会大大的加快。热情与冷酷需要互补，同样公益与怜悯需要互补，我们公益型的需要多培养怜悯的心，怜悯的需要更多培养公益感，任何拉伸一方都会产生极端，都会造成伤害。约拿发怒，神就问他一个问题，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不回答，他要出城坐在城东，坐在城东看尼尼微城后来四十天的结果。为什么是城东呢？不是城西呢？为什么城东不是城西？如果你们去搜索一下古尼尼微的这个地图，你们会发现在西面就是底格里斯河，城东是进城的入口，一直走到底就是底格里斯湖，走不下去了，然后再朝东走它出城。这样我们看到实际上约拿书真的是一卷历史书，不是因为有大鱼吞吃了约拿就变成神话了，它真实的是一个历史的记载，他从城东入城，又从城东出城，然后坐在城东观看四十天以后的结果。那么他进出城，城比较大，大概三天最多十天的路程，四十天之后，那他还要在城外坐等三十天之久，才能看到一个审判的结果。你想，约拿对这个尼微城的不满、愤怒情绪有多大？其实他回自己的列国撒玛利亚很快就可以回去了，三十天不到就可以回去了，但是他竟然打算坐那儿一直等到四十天看那城的结果，说明他心里非常的愤怒。那么神怎么办呢？他不回答，神也不回答，神很幽默，因为神有更多的资源来面对约拿这种顽梗。神从地面里面长出一棵大蓖麻，非常大的蓖麻，很快就超过约拿的身体了，他坐在那儿，那这蓖麻呢很快可以成为他的遮阴了。那神救约拿脱离日晒的痛苦，约拿呢就因这棵蓖麻大大的欢喜。你们注意这个对比，约拿先头出城的时候就因着神没有审判就大大的怎么不悦，现在是大大的欢喜喜乐，大大的喜乐，这样他可以继续坐下去看戏看审判。谁知第二天清晨呢，神就用一条大虫把这棵大蓖麻怎么样咬死了，一咬以后呢，在炎热的太阳之下呢，到中午的时候这个蓖麻就枯干了。约拿顿时呢失去了他蓖荫的阴凉地，接下来呢神就从东面吹来了炎热的东风，加上强烈的日晒，约拿就昏头了。那个时候他又怎么样，又愤怒了，又要求死了，又求死了，又求死，我死了比活着好，因为太难过了，又没看到审判，又被日晒。我们注意到前几天约拿求死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审判，现在是因为自己无法舒服的看戏看审判，原因都是那些该死的他无法释怀的尼尼微人。神就再次问约拿，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这次回答了，他怎么讲？合理，他说我就是死也是合理的。哇，好愤怒，还是很愤怒。神这样回答他，神讲， 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夜发生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不爱惜呢？注意这段对话当中有两个爱惜的对比，约拿爱惜不是他栽种的蓖麻，神爱惜他所造的尼尼微人，两个爱惜的对比，大家觉得哪一种爱惜更值得我们去寻求，更值得我们去活出来，更高尚？当然是神的爱惜，不是约拿个人的爱惜。约拿个人的爱惜是自私的，神的爱惜是博爱的。约拿不再说话了，一颗卑微的蓖麻，枯槁的蓖麻，这种生命彰显了一个伟大的救赎真理，让一个不认识神、向神赌气的、对神有误解的人，在一刹那可以完全的翻转过来，变成一个知道神的人。你知道这颗蓖麻多么难得啊！蓖麻的生命，这就是神在约拿生命中的心意，这也是神今天在你我生命中的心意，把我们对神的误解、头脑的大道理转变为生命的知识、生命的能力，从而我们有能力去爱那些我们不喜欢的、我们不认识的、伤害过、误解我们的人。在一刹那中，一个蓖麻的生命可以把我们翻转过来。总结今天的信息，知与不知，我们从约拿书第四章讲到神的后悔这个关键的概念。神的后悔是从公义转向怜悯，从审判转向恩典，但是我们往往不喜欢神的这个转化。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使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成为这个转化剂，我们不喜欢，这就是我们的问题。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不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不要传讲这个信息，我不要彰显你的慈爱，这就是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不要做这个转化剂，我们不转化，神的后悔就不能发生果效，神的转化就不能发生果效，福音就不能传，没有能力见证。我们不知道神后悔的真正意义是神需要人归向他，不管是伤害过我们的人还是没有伤害我们的人，神都需要这些人回转归向他。约拿书是旧约圣经中伟大的一卷福音书，旧约有没有福音？有，约拿书就是一卷伟大的福音书。如果我们基督徒可以把彼此之间公义的审判转化成神的怜悯与慈爱，我们就在彼此之间真的活出了福音了。最近有人还对我讲，教会什么什么什么人对他说了什么什么话，做了什么什么事情，他深受伤害。这个人跟我说话的人是基督徒，已经信了。他这样对我说，他说如果我是在信主之前他向我做这件事情，我不会信神，我不会信，因为做这事太可恶了，太伤人了。感谢神，这个人已经信了，所以面对这样的事情他还在挣扎，但是他仍然在信神。但是你们可以想象吗？如果真的有还没有信的遇见这样的事情，他们会怎么样？他们就不信了，就不来教会了，就不信神了。听到议论人的事情、指责人的事情、伤害人的事情，他们再也不要信了，再也不要到教会来了。直到现在，我也认识一些人，可能很多年前经历过教会的一些伤害，然后现在就在家里面，也没有信神。不知道要过多久，我们的生命见证、我们的心态、我们的一言一行，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我们一定要有好的见证，除去这种我比你有理或者我是受害者的心态。其实基督的十字架既是为受害者设立的，也是为施暴者设立的，不仅仅是受害者，施暴者也需要十字架。 伤害我们的人也需要十字架，也需要神的怜悯，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受伤害的。我们如果总是以受害者自居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传福音，我们没有办法接纳那些伤害我们的人，那些人也不会来到十字架面前信主，十字架就变成一半的救赎，认为自己受伤害的人在底下。我们必须在审判跟怜悯之间做一个选择，如果我们可以做选择，你该选择审判还是怜悯呢？应该怜悯，选择怜悯而不是审判，这就是福音。圣经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怜悯向审判夸胜，审判是神的事情，我们不能做审判的事情。好，前面有讲过约拿书有十件神迹，我们前面讲了九件，第十件是什么？第十件是什么？第十件就是约拿书的第二章，约拿在大鱼的肚子中3天3夜之久，这是一个神迹，这是最大的一件神迹，大家知道吗？我认为这是约拿书中最大的一件神迹，最伟大的一件神迹。伟大之处在哪里？为什么讲约拿在鱼肚3天3夜是约拿书中最大的神迹？是因为他没有被大鱼刮伤、咬伤，被大鱼伤害咬死，或者被鱼肚子的鱼酸腐蚀吗？不是，因为约拿在鱼肚的3天3夜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9到41节这样讲：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是谁？主耶稣。主耶稣。约拿在鱼肚中3天3夜，我讲这是最大的神迹。为什么是最大的神迹呢？不是因为他在鱼肚中3夜他没死，而是因为约拿在鱼肚中3天3夜之后出去传讲宣告悔改的信息的时候，尼尼微人悔改了，悔改了。3天之后他去传讲信息之后，尼尼人悔改了。约拿说的十件神迹有8件都是自然的，风浪啊、海啊、这些鱼啊、蓖麻、大虫子，这些都是自然界的现象，只有2件是与人有关的，就是约拿在鱼肚3天3夜跟尼尼微人的悔改，其余8件都是为了衬托这2件人的事情，也就是福音。虽然我们讲了约拿的很多弱点，他的不是，但是约拿在鱼肚中3天3夜这个经历成为耶稣福音的预表，是约拿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了。卑微的蓖麻彰显了神的爱，而逃避神的约拿在鱼肚3天3夜竟然可以预表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发现没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今天你我的卑微生命仍然可以用来彰显耶稣基督的福音跟他的荣耀。我们不能轻看我们任何一个我们生命的言行、我们生命的表现、我们生命的态度。不管我们怎么轻看约拿，主耶稣对约拿有很高的肯定，因为预表了他自己的生命。今天不管我们有多么软弱、多么受伤害、多么不配，我们的生命都可以用来彰显基督的荣耀。这就是约拿书主要的信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用来彰显基督的荣耀，当别人看见的时候就可以信，就可以荣耀归神了。这个周末我们学生跟青年团契在外面有一个退休会，主题是他们自己选的，3个主题：安静，如何在平静安稳当中紧紧跟随神；3个就是彼此接纳，都是大家选的，不是我们选。我跟大家分享了如何彼此接纳这个主题，我也用了约拿书的事例 事实上我们很难彼此接纳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常常在受害当中无法释怀，无法超越。我们是受害者，我们看对方是施暴者，伤害人的人，在这个当中我们就无法再彼此接纳了，我们就筑墙了，我们就指责了。实际上我们要看到，从约拿书看到，施暴者跟受害者都需要福音，尼尼微人跟以色列人都需要福音，没有例外，都需要悔改，都需要福音，不是只有受害者才需要福音。基督的十字架把施暴者跟受害者带到一起，成为一个群体，一个身体，一群人，一家人，这就是我们彼此接纳的共同的起点，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离开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无法与伤害我们的人和解，我们无法与他们成为一家人，我们无法接纳他们。有了基督的十字架，这件事情可以做到。那今天我要问大家，也包括我自己，你愿意使用你自己我们这软弱的受伤的生命来彰显荣耀基督自己吗？愿意见证他吗？愿意见证他吗？以你的伤害，以我的伤害来见证他吗？他需要，他很想我们的生命这样来荣耀他，见证他。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想。但是我们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呢？我们是紧紧的抓住我们的生命，在不满，在苦读，在不赦免当中过一生呢？还是我们愿意以我们自己受伤的生命去接纳赦免原谅对方，以此来荣耀主耶稣，像约拿一样荣耀主耶稣，为他做见证呢？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选择。如果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是真正知道神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在约拿书当中彰显了你的心意，你的博爱，你爱世人，你拯救世人，你希望他们回转悔改，离开罪归向你。感谢你与约拿的事例彰显了耶稣基督的拯救，十字架上的拯救。不管是约拿、尼尼微人，还是今天的我们，都是十字架的受益者。十字架的宝血都遮盖了我们这些人，十字架的永恒超越了时空，超越了种族，超越了所有的伤害，建立了和平。愿十字架大能今天活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使我们有能力走出自己人生的黑暗，我们的极端，我们的伤害，我们的不满，我们的苦读，我们的偏见，携带着十字架的大能，伸出自己的手，带着爱心去拥抱那些不可爱的人，拥抱那些仍然活在自己伤痛当中的人，软弱当中的人，需要医治的人。因为我们已经首先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有这种爱的能力、和好的能力、医治的能力、赦免的能力、更新的能力，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把这样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约拿在无知当中借着蓖麻，借着鱼有一个更新回转，竟然彰显预表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我们每一位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不管在家庭、在职场、在学校、在各个地方，为主耶稣做荣耀的见证，以至于主在十字架上的死不会徒然。我们也相信主十字架上所彰显宝贵的救赎必在真正信你的人生命当中得到彰显， 得到胜利。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每一天可以为基督而活，祝福我们当中正在慕道寻求的朋友们早日接受耶稣基督这样伟大的博爱，以至于有一天你们也可以带着这样的爱去接纳，去宽容，去拥抱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祝福在外面聚会的弟兄姐妹，祝福在外面旅行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也能够更多的经历主耶稣的生命，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在外面的时候有机会去分享宝贵的福音。等一下我们还有圣餐，愿主再次以你的生命来洁净连接更新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共同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